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圣座新闻室主任表示，关于卢普尼克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费雷迪协助四位教宗和整个梵蒂冈翱翔天际的妇女，阿富汗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切有关审判员们对鲁布尼克神父案件做出任何判决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一份给记者们的通知中，就近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些消息如此表示，阐明案件仍在评估中，合议庭正在审阅从相关教区、伊苏会士、有关人员和媒体而来的档案。布鲁尼明确指出，在程序中，跟每个司法程序一样，关于进行中的工作都无可奉告，这也是为了避免进一步伤害那些牵涉在案件里的人，如同前几天所发生的那样。圣座新闻室主任补充说，如果合议厅认为需要更多信息，他将负责自行采取行动去获得信息。教会惩戒法程序具备司法性质，而且不受任何可能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给记者的通知中写明了这一点，并表示教会惩戒法程序将会依照教会法典给出关于是否有罪的指示。教会法会对于教会内部生活的相关事项进行裁决并规定处分。同时，卢普尼克如果可能在任何国家犯下罪行，依然受到事发国家的法律管辖，因此这些罪行的法律追诉时效由各国法律所规定，与教会当局无关。在梵蒂冈成国这小小的世界里，先有职员，再谈机构。换句话说，甚至连某个人的名字或工作单位都不必说出口，因为人人都知道对方是谁。费雷蒂女士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她是圣伯多禄朝圣事务局的负责人。在过去47年里，她总是用欢快的声音在电话中宣布机票订好了，一切就绪。在这位妇女的协助下，书记、主教、蒙席、梵蒂冈警卫队员、记者，尤其是教宗才能搭乘飞机去世界各地。从若望保罗二世起，费雷蒂女士服侍过四位教宗，梁十四世日前私下接见她，亲口向她道谢。在本新闻网的采访中，费雷蒂女士反复提到爱这个词，她说，我为圣座奉献一生，始终满腔热血，怀着无比的爱这么做。 这位梵蒂冈女子足球队的运动员此刻收到排山倒海而来的爱、尊敬和感激。自从几天前消息传开，大家得知7月21日即是她66岁生日，也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后，短信、邮件、电话便持续涌入，省座各部会和办公室的楼道纷纷惊呼：什么？费雷蒂吗？他现在要做什么？费雷蒂面带笑容，早就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在九旬高龄的父母面前当女儿，在丈夫面前做妻子，在女儿面前当妈妈，在孙子孙女面前做外婆，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当然，费雷蒂女士坦言，她一开始必定会想念她的日常工作，即打开电脑、更改行程、取消航班、帮助某个被困在异国他乡的蒙喜，以及在短时间内筹备教宗旅行，教宗方济各去莱斯沃斯岛的旅行是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安排的。即使是下班时间，弗雷蒂女士的电脑也随时开机，而且她一视同仁帮助所有的人。当最弱小中的最后一个打电话给我时，我也真诚地打开电脑，因为热心助人不需要问职务，只需要满满的爱。因此人们异口同声地表达出对费雷蒂女士的敬重，不仅是因为她的资历深厚，更是因为她的人品敦厚。这美德如今已在快速、冰冷、虚拟的传播中逐渐流逝。费雷蒂女士打从19岁入职起就始终带有这份人情味。1979年武伊蒂瓦教宗当选隔年，弗雷蒂取得文凭，进入从前的朝圣局工作，负责为前来罗马的朝圣者提供接待服务。这个办公室后来与航空机票部门和梵蒂冈人员公务旅行管理部门合并。这些年费雷蒂女士为教宗们的旅行贡献良多。她说，跟若望保罗二世共事时，每一次都是全新独特的旅行，最美的时刻自然是与青年在一起的时光。2024年费雷蒂女士有机会登上教宗专机，与教宗一起共赴东南亚和大洋洲。当时教宗邀请费雷蒂女士成为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女士回忆道，那是一趟漫长的旅途，教宗方济各已经身体欠佳，但他启发人们并且得到启发。在这47年的职业生涯中，与教宗同行的经验刻骨铭心，离开勤勤恳恳将近半世纪的岗位，弗雷蒂女士带走的有她对工作的感激之情，以及在这小小的梵蒂冈成果里建立的友谊和生活。费雷蒂，一名协助所有人翱翔天际的妇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报告警告称，阿富汗有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极高的营养不良风险，不断恶化的粮食不安全及营养匮乏问题正持续威胁着该国最年幼及最脆弱群体的生命。这份于7月13日发布的报告题为太少太迟，阿富汗幼儿面临的饮食危机。他强调了阿富汗全国儿童营养摄取 呈现令人担忧的恶化局势，并呼吁在一年一度的营养不良高峰期加剧之前，紧急投资于预防性措施。经历了数十年的冲突、经济崩溃以及反复发生的气候冲击，阿富汗正持续面临世界上数一数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自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该国的国际资金急剧减少，贫困泛滥，原本就脆弱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服务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此外，妇女和女孩在教育、就业以及公共生活方面继续面临全面的限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全国各地家庭所面临的挑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次在阿富汗所有省份针对同一组儿童对其营养不良状况以及家庭粮食和营养不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指出了一些通常发生在急性营养不良之前的早期预警信号，包括饮食多样性减少、漏餐、儿童进食量低于需求以及忍饥挨饿。该报告发布之际，阿富汗正步入7月至9月这段急性营养不良通常达到最高峰的时期。然而，来自该国营养集群的最新数据显示，这场危机的恶化早于预期。与2025年相比，阿富汗34个省份中有26个省份的急性营养不良情况有所增加，两岁以下儿童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占全国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83%，以及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7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阿富汗代表塔奥耶瓦莱博士表示，甚至在高峰期开始之前，阿富汗的幼儿就已经陷入了营养不良的境地。这些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儿童达到严重营养不良之前采取行动。当家庭开始少吃一餐或减少营养食物的摄入时，这不仅仅是生活艰难的迹象，更是一个早期预警，表明孩子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急性营养不良。此外，奥耶瓦莱博士强调，虽然治疗对挽救生命依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在预防方面进行更大的投资，首先要从改善幼儿和孕妇的饮食开始。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儿童营养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由粮食不安全引起的，还受到疾病爆发、疫苗接种率低、饮用水及卫生服务不足，以及资金和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等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儿童格外容易发生急性营养不良，并凸显出务必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兼顾营养、医疗、饮用水与环境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护服务。急性营养不良是一种严重且危及生命的疾病，患病儿童会变得极度消瘦，这通常是由于近期食物匮乏、疾病或两者兼有而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它可能迅速变得致命。报告还发现，家庭严重缺乏粮食的儿童，在季节性高峰期罹患急性营养不良的可能性高达其他儿童的6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敦促捐助者与合作伙伴提供灵活及时的资金，以便在危机恶化之前加强预防性营养服务。 该机构呼吁加大对其辅食倡议的投资，优先关注6个月至23个月大的婴幼儿，同时扩大预防性营养项目，并更好地整合那些支持儿童营养需求的基本服务。随着营养不良的年度高峰期临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为预防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报告在结语中强调，预警信号出现得更早了，因此应对措施也必须提早落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法洛拉修女拥抱自己的脆弱性。法洛拉修女告诉我们，她的梦想是成为受到许多人羡慕的英勇的传教士，可是梦想突然破灭了，以及这如何成了找到真正的传教使命的机会。脆弱性是每个基督徒真正使命的基本特性，因为我们蒙召跟随基督，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基督自我空虚，使脆弱性也成为做传教士的一种方式，以及传教的重要工具。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同道协行进程，说到底就是再次提出了教会的使命。如果不接纳自己的脆弱性，这传教使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对我们身为传教士而言，脆弱性为传教使命是宝贵的财富，而不是背负的负担，因为它允许我们通过接受软弱、受压迫和贫困，更深入了解人类现实。当我们拥抱我们的脆弱时，我们就会接近需要光明和自由的人。非洲有时被称为20世纪教会的花园，因为教会在非洲大陆有惊人的发展。在1900年，基督信徒约有400万，到了2000年，非洲信徒人数增长到3亿。经常有人问我，既然非洲人自身也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还要从事那些把他们带到非洲大陆之外的使命？就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传教召唤不是一场自给自足的竞赛，不是只有那些没有问题或强而有力的人才能回应。这种认为 只有某类人可以从事传教工作的倾向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这是把传教使命与权力、政治影响、物质财富、殖民和统治连结在一起。作为一名非洲女传教士，我明白自己蒙召去改变这种认知，带去新颖事物、淳朴和活力，令传教使命不受任何经济和政治权力影响。虽然脆弱性对传教使命极其重要，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小时候认识的传教士不被看作是脆弱的男女，我的传教圣召受到爱尔兰传教士的启发，他们在我出生的国家是教育、医疗、牧灵和社会前沿领域的先驱，他们受到爱戴和高度尊重。然而我的所有人羡慕的成为英勇的传教士的梦想突然破灭了。1994年我离开非洲，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被当作传教士来接受，而是被视为一名移民工作者，他们在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当我惊奇地了解到，根据一般看法，非洲没有什么可提供的时，我的利他主义和完全奉献的渴望被动摇了。我意识到，对非洲以外的很多人来说，非洲大陆只与贫困、战争、暴力、动荡、原始时期的生活、疾病、种族冲突、政治混乱和腐败有关。尽管不能否认这些事实，非洲因着它充满活力的生命、它的坚韧、年轻、对团体的爱、好客、慷慨和宗教情愫，那里也是一个许诺之地。我学会了接纳这种偏见强加给我的脆弱性。我们都背负着我们身份的重担。当我远离我们的国家，成为他人评判的对象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身为传教士，我们蒙召在这差异中建设共荣，拥抱它的美丽和脆弱。我愿意挑战我自己和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中去接受自己的脆弱。以上内容选取自亚娜·法洛拉修女在2022年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全体大会上的演讲。她是使徒之母修女会的一名传教修女，拥有心理辅导和灵修学位。他的传教工作包括在他的家乡尼日利亚以及阿根廷和英国从事的教学、牧灵和社会工作、宗教和跨宗教对话和其他传教活动。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教，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8-20节。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至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基督。